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美国下一个重大决定，必要时部署更多战略核武对中俄；丹麦总理街头遇袭，欧盟领袖谴责暴力行径；普京承认俄军每日截选5000人；点名中国，川普说胜选将对非法移民来源国征关税；家庭反腐，大陆女10名举报前家翁有巨额不明财产；全球15成办公室租金；台北上涨，上海降幅最大；伊朗男子寄1000件短裤到日本，10000粒纽扣检出含毒。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美国下一个重大决定，必要时部署更多战略核武对中俄。随着中国和俄罗斯的威胁持续扩大，美国下了一个重大决定。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军备管控高级官员雅迪宣称，为了压制中俄和其他对手日益增长的威胁，美国可能会在未来几年部署更多战略核武器。美国和北约最近允许乌军对俄国境内的飞弹基地和军队集结区用西方武器进行打击，重挫俄军。俄总统普京威吓话不排除动用核武反击。雅迪在星期五的军备控制讲话中向武器控制协会表示，美国将转变战略，若中俄仍无限制军火库，美国可能会在未来几年增加核武部署。雅迪强调，若需要增加核武的那日来到，美国需做好充分准备并执行。雅迪认为，拥有更多核武，美国先可以吓阻对手，保护民众和盟友。雅迪又指，虽然美国开始改变战略，但总统普京仍致力于旨在压制核武扩散的国际军控和不扩散规定。雅迪说，美国转换战略是必要举动，中俄和北韩都在扩大核武库，无理会军备控制。雅迪说，中俄、北韩和伊朗持续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并以违背和平的方式相互合作，这四国的举动已对美国和盟友造成威胁。雅迪举例说，这四国共享飞弹和无人机技术，俄在乌使用伊朗无人机，北韩火炮和飞弹就是证明。雅迪最后说，若美国对手仍加强核武，美国只能调整战略，透过威胁维持稳定。丹麦总理街头遇袭，欧盟领袖谴责暴力行径。丹麦总理办公室在今个月7日说，总理弗瑞德里克森在首都哥本哈根遭到一名男子袭击，该男子已被捕。这份声明说，总理弗瑞德里克森今晚在哥本哈根的库尔特维特广场被一名男子殴打，这名男子后来被捕，之后未再有进一步细节说明。目前尚不清楚弗瑞德里克森是否在袭击中受伤，警方证实事件，并在社媒 X 发文说，我们逮捕一人，目前正在调查中，我们不做进一步评论或发言。据中央社报道，目击丹麦总理遇袭事件的艾德瑞安和拉文话俾丹麦 BT 报知，事发当下他们正坐在附近一座喷水池旁边，见到弗瑞德里克森抵达广场，当时接近晚上6点。两名女子话俾 BT 知，一名男子从反方向过嚟，用力推佢膊头，令佢侧向一边。两人话，虽然男子好用力，但弗瑞德里克森并冇倒地。根据两人说法，弗瑞德里克森之后在附近一间咖啡馆坐落嚟。佢哋形容呢名男子身形高瘦，事发后试图逃跑，但冇跑几远就被几名穿着西装的男子捉住并压在地上。另一名目击者若根森话俾报纸《号外新闻》知，呢名男子被压制后，一名推测应是保安单位的人员用膝盖压住男子的背部。若根森说， 他们让该男子平静下来，男子瞓喺度嗰阵，睇起嚟一脸困惑。丹麦环境部长修尼克喺 X 平台话：总理自然对呢次袭击事件感到震惊，所有亲近佢嘅人都好错愕。欧洲政界人士亦对呢次攻击事件表示震惊。普京承认俄军每日阵亡5000人。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受访谈及乌军的伤亡人数嗰阵，间接承认每月约有5000名俄兵在乌克兰阵亡。就在几日前，乌克兰声称俄军在24小时内截选约1200名士兵，成为开战两年以来伤亡最惨重的一日。俄媒国际民传 Interfax 报道，普京近日在圣彼得堡一场会议上被记者问及俄乌战争伤亡时声称，夸口乌克兰每月损失约50000人，一半死亡一半受伤，而俄军损失约为乌克兰的1/5，意即每月截损上万人，其中约5000人死5000人受伤。乌国防部说，乌在西方允许下正是彻底改变打击俄的策略，包括積極打擊俄境內的俄軍部署。有消息稱，拜登給的許可是在俄境內距離烏邊界250公里內任何俄軍部署，只要是證明用於侵烏，烏就可以打擊轟炸。有跟蹤戰況的推主在8號說，烏第73海事特種部隊中心的無人機小組在烏南方進行偵察時，发现俄军的集结地点藏匿在一处森林，乌用海马斯将他们全部歼灭，导致俄军遭受重大损失。日前一段影片显示，乌第47机化旅的 M2A2 布莱德雷装甲车以25公里链炮近距离痛击，并将俄的 BTR-82A 装甲车摧毁。一開始俄軍的 BTR-82A 裝甲車一邊開炮，一邊向著烏軍的 M2A2 布萊德雷裝甲車衝鋒。在兩車距離接近嗰陣，俄軍裝甲車遭到烏軍鏈炮痛擊，俄軍裝甲車冒煙，最終躲在一處建築物旁。另外，烏海軍展示使用芬蘭人提供的高速登陸艇，在黑海沿岸進行海軍陸戰隊登陸訓練。在西方加強軍援下，烏軍亦加強反攻力度。點名中國，川普說勝選將對非法移民來源國徵關稅。共和黨籍總統參選人川普在6號說，若果他在11月大選中勝出，他可能會對一些不出手遏止無證移民從他們的領土湧入美國的國家徵收關稅，其中包括中國。路透社報導，川普在選戰兵家必爭之地和墨西哥接壤的亞利桑那州一場活動上回答觀眾提問時發表上述言論，他並沒有具體說明在這個情況下所徵收的關稅規模大小。被問及移民非法跨越邊境進入美國，川普有什麼壓止手段時，他說我們有強大無比的經濟力量。川普還說，如果有國家不幫手壓制移民流入美國，好像中國，我們有一種手段叫做關稅。川普又補充說，他希望他不用動用關稅來壓止非法移民，但警告說若其他國家不拿出作為協助緩解這個情況，那一旦他再次當選，他可能會對那個國家徵收高額關稅。川普將在11月5日的大選中和拜登對決，邊境安全和移民問題成為選前美國人最關心的問題。家庭反腐，大陸女子10名舉報前家翁巨額不明財產，中共幾乎無官不貪， 在今个月8号，有关前疑式10名举报家翁有巨额不明财产的话题登上热搜，引起热议。在7号，一名女子自称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徐州分行审计科科长的前疑式发布视频，10名举报前家翁巨额不明财产。他說：我是文青，10名舉報我前家翁徐某，他是中國農業發展銀行徐州分行審計科科長，他們全家都是銀行普通職員，卻在武漢購置了價值上千萬的別墅。我在和他的仔婚姻期間，發現他屋企有大量不明財產收入。他又說，從聊天中得知他們以某種形式參與了漢菜、漢鄂高速公路，自稱有源源不斷的收入，他認為涉嫌違法亂紀，現在已同他的仔離婚，並進行10名舉報。迫於輿論壓力，在8號，中國農業發展銀行湖北省分行發布通報，說被舉報人徐某是徐州分行退休員工，舉報人文某是徐某前疑式。針對文某對徐某的舉報，該行正是調查核實，如涉嫌職務違法將移交司法處理。事件引發輿論熱議，說銀行系統反腐勢在必行，無論他是出於什麼原因舉報，只要舉報內容屬實就得。大義滅親，我睇未必，大家冇傾好，咁就如死網婆。農發行真係個滿聲發大財嘅地方，若唔係呢幾年轟動一時嘅繼承產業同食空響嘅新聞，都唔知仲有呢個行。其實內部人員更知內幕，但舉報需要好大勇氣。有人知道，但係驚唔敢講。呢種家庭反腐喺一齊嗰陣冇揭發，應該係牽扯到彼此利益關係。信息量好大，建議嚴查。請問呢個係點做到？乜嘢途徑先至獲得銀行崗位？有幾大概率全家人都有機會喺銀行工作？仲係內部有乜嘢不可告人嘅機制可以直接進入？煙草三代人、銀行三代人都係公平公正得來嗎？全球15個城市辦公室租金，台北上漲，上海降幅最大。日本機構發布對全球15個城市的辦公室租金調查，韓國首爾領漲，台北亦位列5個租金上漲城市之一。租金降幅最大的是上海，其次是北京，然後是香港。日經中文網在5號報導，日本不動產研究所發布以全球15個城市對象的調查結果，從截至4月的辦公室租金來看，首爾比半年前的調查上漲了 2.6%， 是在調查對象中漲幅最大。其次是澳洲悉尼，上漲 1.2%， 其他租金上漲的城市依序是新加坡、胡志明市和台北市，租金持平的有東京、大阪和紐約，租金下跌的就有7個城市，分別是倫敦、吉隆坡、雅加達、曼谷、香港、北京和上海。調查結果顯示，辦公室租金跌幅最大是上海，下跌 2.3%，其次是北京，下跌 1.4%， 香港排第三，下跌 1.3%。 報導指，大中華區受經濟放緩影響，辦公室需求減弱，由於地緣風險，在香港上市的中國大陸企業減少，亦產生影響。該調查以亞洲和歐美等15個主要城市為對象，每年4月和10月進行一次。根據辦公室等的新買賣和租任合約，計算每平方公尺的價格和租金等，統計漲跌率。伊朗男子寄1000件短褲到日本，10000粒紐扣檢出含毒。日本近日查獲一宗毒品走私，伊朗籍男子將藏有毒品紐扣縫入短褲。 并将千几件短裤寄国际包裹到日本。名古屋海关扣押后分析成分，发现纽扣中藏有兴奋剂。综合外媒报道，日本爱知县警方逮捕居住在横滨市的伊朗籍57岁男子雷泽，他涉嫌在2月29日和同伙将藏有兴奋剂的短裤从亚联酋透过国际包裹寄出到日本，藏有毒品的纽扣直径约2公分，缝入毒纽扣的短裤约1000件，每条裤约有10至12粒纽扣。这些短裤的收件地址是爱知县丰桥市西装店，前来取货的日本人极大可能是共犯，警方推测该名日本人是这次毒品走私主谋，并在上个月18日逮捕该男子。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